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 Grace， 好久不见，很开心今天一起参与，
非常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首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同时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节目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七哄圣灵，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是一心一意，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那这一次呢，我们学习的依旧是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第二是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叫做七哄圣灵，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次呢，我们学习的依旧是有六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做了什么事情，第三，你觉得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是目的是什么呢，第四，彼得说撒旦充满亚拿尼亚的心，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情。这里提到的撒旦充满和被圣灵充满里面的充满有什么区别呢？第五，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虽然做错了，但是至于死吗？第六，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那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好的，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再讲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使徒传讲然后被公会抓住了嘛。然后呢他们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还是被放出来了，
是，
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信徒身边，然后他们一起同心的祷告。然后呢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些初期的教会是怎样的一心一意，然后呢也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巴拿巴
他把田地卖了之后，把卖到的钱奉献给了教会。是，所以这次我们就接着讲之后的故事。那今天讲的是一个反面教材。哦，反面教材，反面教材，是。对，嗯，好，谢谢您的介绍。那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第一节里边，然后是。 看这个希腊语的圣经的话，这段经文呢开头使得一个使用了一个转折连词，然后的这个转折连词，也就是说这句话的开头呢有一个但是这样的一个连词，就是刚才马克利欧弟兄也提醒了，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是前一章我们讲的是巴拿巴故事这样一个很积极正面的
房屋公用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今天的经文就意味着本文记录的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样一个反面教材的故事。嗯嗯，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那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二节的内容能看到说他们俩卖了一个田产。 然后第二节有提到说，亚拿尼亚把价银私自留下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然后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了门徒脚前。在这里私自留下的希腊原文是 enospisato， 意思是为自己留下，播出盗用，就在这里这个词也可以用作侵占的一个意思了。亚拿尼亚私留了卖田地所留的一部分，然而圣经接着说，他的妻子也知道，这意味着妻子知道丈夫私留了一部分钱，他们可能是共同商量私留一部分，也可能是丈夫这样做，但是妻子假装不知道。 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况，私留麦地所得的一部分是夫妻的共同行为，最终亚拿尼亚私留了一部分，只把一部分的钱拿出来放在了使徒的脚前。嗯，是，雷丘姊妹分享的好仔细。是，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点，是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刚才讲的雷丘姊妹讲的，就是他们 卖田产是卖了，奉献也是奉献了，那但是他们就是说私自留下，刚才讲的是这个钱几乎就是侵吞了，本来约定好要给神，但是侵吞了一部分这样钱留给自己用，但是却假装说我现在奉献的钱都是全部，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原因是哪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如果让我来 讲的话，我觉得首先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有两个部分嘛。第一部分他们是卖了他们的田产来奉献，是这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其实单看这个行为的话，是一个好的行为。他们其实追随了我们比如上一课讲的巴拿巴的榜样，他们也是想要为整个群体做一些奉献。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第二部分，他们私留一部分钱，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深层的动机 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只是想要为了这个群体奉献。那我们如果结合他们这两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就可以猜测，至少他们奉献的理由是想要在整个群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名望或者是一个地位。那么因为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只是奉献，他们留下一部分钱就说明了他们 是没有完全的信任这个群体，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把所有钱都给了这个群体的话，那要是之后我们有需求了，他们就是其实就不相信其他人会做同样事来帮助他们。那么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对教会群体的不信任，那更深层的其实就是对神的供应的不信任。是，两点是吧？第一就是想在教会里边 看到巴拿巴这样做的时候，获得了名声和尊重，他也想要这样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名声。第二点就是，那我如果全都奉献的话，我的信用怎么办？然后没有信任共同体，教会这样的共同体，简直就是没有信任神的供应。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在上节课就是有提到说， 在那里的人都不会觉得有缺乏嘛，就是同心同意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私留了一部分在自己的面前，因为贪心或者说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够，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没有进到当时的那种一心一意的一个状态的。
嗯，是，就是没有这样神的感动。但是不是说像巴拿巴这样有神的一个感动，有神的心意，在顺服神的心意，然后现在就是因着他的这个私心，我的心意，
对对对，
我想要名声，然后我这样去做，就是没有跟共同体一样一个同样的心和同样的意。
对对对，
是哦，好，
所以为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嗯，是觉得
是，
所以他们觉得可能当时他们好像一时的冲动，
是
说出了我要把所有的财产都卖出去然后分享给大家，
也有这种可能。
哦，可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或者一天之后，他们就后悔了，
嗯，
觉得啊这样不行，然后两个人商量起来，
嗯，
我们这样下去不行的。然后他们如果这个上帝真的不是存在的话，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嗯，
可能有这种商量吧，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哦，有可能。好，
所以半信半疑的状态，可能是。
好，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就是第四点。然后呢，彼得说撒旦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所以才做出这种事情。嗯，这里提到的这个撒旦充满和被圣灵充满的区别，这两个地方的充满有什么区别呢？
嗯，还是我先来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
好的，那首先其实都是充满，但是呢我们讲圣灵的充满和撒旦我们讲邪灵的充满，
嗯，
这两种呢，首先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看希腊原文的话，其实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嗯，
然后呢被撒旦充满的时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语态。
哦，
那这个蕴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被圣灵充满那个人主动想要被充满就充满的，
嗯，
也就是说是圣灵来充满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人所做的只是接受圣灵，让圣灵进到他的心里。
嗯，
所以呢这是一种就那一个人所做的仅仅只是顺服。
嗯，
然后呢圣灵在整个过程中是取得一个主导的作用，而撒旦充满的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
什么样主动呢？
那这边比如我们以亚拿尼亚的例子来说，
嗯，
他是主动选择要留出一部分钱，主动选择有这样的一个私欲，就是主动
接受，
主动的有这样的一个私欲，而是被撒旦抓住了一个机会，
嗯，
而是所以是亚拿尼亚先有这样的一个私欲，
嗯，
而撒旦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以此来进入他的心，
嗯，
让他进一步的去欺哄圣灵，然后去欺骗所有的教会群体里的其他人。
嗯，
所以这一个从语法上我们能引申看到出这样一个主动和一个被动的差别。
嗯，这样一个是圣灵充满的话，是圣灵来，我们不是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就能充满的，就是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是一个进入到我们里面，是圣灵主动的一个行为。然后被撒旦充满，刚才分享的话其实是一个被动了嘛。我的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罪所勾引，就是说
被诱惑，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个罪在那边的时候，罪先过来引诱我们，就是有一个意念啊，你不是说你本来要交全部吗？啊，你应该不是觉得很可惜很浪费一件事情吗？这种想法罪就开始引诱我们，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引诱我们有这样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然后如果我们接受，我觉得啊真的是 真的是，那不是很浪费吗？那不是我以后我该怎么生活？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心，那这个心我们来以圣经来判断的时候，那这个肯定不是神来的心嘛，那就是撒旦来引诱我们的心。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心，当接受了这个心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这个心就被充满的话，那就是
撒旦进入到了我们里边，就是我去接受这个思念意念，没有拒绝是吧？对，是的。其实也可以这么看，可是我看其实这是人的本性嘛，
本性
本能是吧？是他们私留自己的财产，就是人的很正常的本能是吧？然后前面我们上一期我们分享的
房屋公用这个状态不是很正常的状态，是吧？嗯，因为他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
所以他们超越了很正常的本能，嗯，他们不属于这个人正常的这样的状态了，嗯，可是他们就是好像不被圣灵充满感觉，所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范围了，嗯，人本能的一个范围了，就是
就罪人的一样的一个范围，对对对对对，嗯，阿门，是的。马卡利欧弟兄还有分享的吗？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充满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呢，你要么是被圣灵充满，要么是被撒旦充满，
就有两者的是吧？
对，没有那个中间地带，或者说
A 或者是 B，
对对对，之前福音书里也讲了，就是你不可能 圣灵和邪灵不可能同时住在你的心里，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充满就是也是还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嗯嗯，你没有办法说同时选择两个，
是。
其实这边我们讲，亚纳尼亚他想做的其实就是想要两者都要嘛，既想要有一个在教会里有一个好的形象，
是，
同时又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后路，
是。
那么当他有这种
我们讲二重的意念的时候，嗯，其实就是给了撒旦一个机会，嗯，对对，圣经也说，嗯，心怀二意的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嗯，好，那还有谁要补充吗？对于这个方面，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五点。 亚拿尼亚呢和撒菲拉，我们刚才讲是，因着这个事，嗯，被他们两个是被撒旦充满，然后呢，最后被神这样一个当场审判，嗯，然后死亡了。那其实每当读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哇，虽然是做错了，但是至于死吗？
大家是如何来理解？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大家是如何来看这个经文的呢？其实我从小就信主嘛，嗯，哦，我从小在，我可以说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一个小孩，是吧？嗯，长到现在，长到现在嘛。然后怎么说？其实从小就接触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很不理解，嗯。
不至于吧，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其实，可是，刚才马克刘弟兄前面也分享了嘛，是分享了，不能有两个想法，只能选择一个，是吧？要么被圣灵充满，要么撒旦充满我，是吧？只有两个状态嘛，所以可以证明他们就是撒旦充满他们的这个状态嘛，
是，
所以他们好像 圣灵跟邪灵是不能同时存在我的心里的，是吧？嗯，这样的话也可以是接受的吧？啊，这个情况虽然觉得有点惨，嗯，可是，嗯，我们用肉眼觉得很惨，可是觉得，嗯，这个状态不能两个同时一个维持的话，嗯，圣灵跟邪灵不能同时 住在我的心里的话，嗯，他们可以是完全充满，充满是100%的状态嘛，是吧？嗯，所以上帝觉得这样的话，初代教会嘛，初代教会是很圣洁的，可是他们这样的人可以影响到别人。 影响到别人，就是初代教会是要有一个很圣洁的样子要出发。然后我可以补充一点嘛，圣经上一个月需要的故事的部分是有一个亚干的故事，是吧？亚干的故事是吧？亚干本来是上帝说准备战争的时候，然后那个跟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不能拿他们的东西，是当时不能拿他们的东西，可是亚干他 偷偷的拿了衣服啊金银啊，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在地里。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败了嘛，失败了嘛，在战争里败了嘛，然后约书亚悔改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为什么失败了，是为什么败了，这个战场上。然后 上帝让所有百姓然后拿石头，然后把他杀掉，是吧？觉得这个故事很残忍吗？可是在战争中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这个行为的。因为什么呢？我听说在战争中，在军队中如果稍微出了一点问题，这个可以解决于 可以影响到整个胜败，是一个人的很小小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这两个摆在一起看的话，好像这个故事也是这样的道理的感觉是。是刚才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姐姐刚才讲的，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 这个事情发生在初代教会，然后就是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嘛，因为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的话，神就是要以一个我觉得比较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很严格的态度来就是要求，就是初代教会它一定是要以一个圣洁的样子来出发，因为它是一个开始嘛。 开始，如果刚开始就不圣洁的话，那后来的教会来看初代教会刚开始教会的模样的话，那根本他们做不了这样一个出发点，作为不了一个模范嘛。就是刚开始的神就要求的就是必须要圣洁，所以在当时我想我们幸亏不在初代教会，没有碰到那么圣灵充满的彼得这样的使徒，要不然我们可能现在也不在 现场，
已经死了好几遍，是，对。然后所以当时就很严格，神就当场惩罚他们。然后其实我们后来也看到，就是这样夫妻，他们夫妻二人因的这个说谎欺骗圣灵，然后就那个被审判了嘛。听见的人是都甚惧怕。其实这个事情对大家，就是对其他的信徒来说，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和教训。
然后再另外一点，刚才格瑞姐姐她也提到，就是他们在那个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耶利哥城这个之战，然后就是神命令跟埃城是埃城，
对对，
打仗的时候，对对，然后对，是在第一场战争当中，然后胜利了，但是神命令不可拿任何东西，但是亚干却偷走，然后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神知道。 结果因为这亚干这样一个私心偷没有顺服神，然后就导致他们在第二场战争中就惨败了，然后神也是这样的，就是也可以说，就是说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嘛，其实神就要求你把这个神也是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就是你们进入第一场战争之后要打很多征战，我这个第一场征战就是归我，东西都归我，你们不要拿，但是没有听，神就是说对没有听的这个人就给了一个很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处决。然后上帝让他们打仗的原因不是让他们夺得东西，上帝通过他们要打败那个拜偶像的，拜偶像的民族。
然后让他们圣洁，上帝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圣洁。
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拿东西了，那别人也一起可以拿东西。是，好，还有人其他人要分享吗？
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想说，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做的事情好像不是说像这样做了坏事就是死，做了好的事情就一帆风顺。
嗯，
就是上帝好像没有说给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轨迹。然后而且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其实现在身边也有很多比这个做的还要更过分的事情，
是
更坏的是吧？
对，更坏的事情。或者说有些时候其实在我的生命中我也有很多很有贪心的时候，很有私欲的时候，所以看这一段经文内容的时候心里是比较复杂的心情，是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会要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有想到说罗马书的6:22-23里面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阿门。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他给我们看的可能不是这两个人他的一个事情，而是说他们所代表的是罪嘛。
对，
然后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代价就是死。因此我也会更想到，就是说我们经常去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去洗清我们的罪。那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的一个存在啊。
是，
就像我们刚刚说，本来可能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而且上帝他是怜悯的上帝，是蛮有仁慈的上帝，仁爱的上帝，但是他也是有权柄的上帝，他也是就是会治理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去治理大家的一个上帝，所以也会同时看到他有威严和会让我们去感到敬畏的这样的一个面吧。
阿们。其实那我刚才听这样的话，我有一个疑问，那这样就是神当场审判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就说明他们是下地狱了吗？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的话，如果首先我是觉得这问题到之前我也没有特别想过。
我也是。
对，这个倒是非常
好像在这里第一次听到，
非常新奇的一个问题。
我想多了吗？我想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当中应该会有这样的疑问吧。
我觉得当然可以讨论，然后我觉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是我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是不是上天堂下地狱，当然是神的一个主权。但很多时候我们会问，比如出生就夭折的孩子怎么办，或者说在主来之前就去世的人会上天堂下地狱，其实这种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决定的。甚至我们讲每一个人他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其实只有神知道他的心。那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中，我们其实很难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到底神有没有再给他们一次机会。那我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之前我信主多，我一直信主嘛，然后其实韩国其实每个国家都有那个伟大的人物嘛，伟大的人物，那个可是那个很久以前的伟大的人物，他们当时在的时候那个福音还没进来啊，是吧？然后很多人问我，那是宋大王啊，还有那个
医生信，
对啊，或者这么说，那个
将军
大将军呢、啊？他们都下地狱了吗？很多人就那我无法回答呀，是吧？
好，可以，
好，
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无法判断的事情，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是耶稣的事情，审判是耶稣的事情。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
好，那我先讲一讲的话，这一课是提醒我，再一次提醒我神的让人敬畏的一面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尤其现在教会，很多时候就会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大家都当来的是对的，很轻松的，对，很轻松，很有爱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提醒自己神有值得敬畏的一面，不要只是怎么说，当然在神里面喜乐的轻松的一面是神想要我们在世上所享受的，但是呢他也有公义的一面<笑> 让人敬畏的一面，也有这样的审判的一面，是我们不应当去忽视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讲教会，很多时候会害怕去传讲这样的信息，尤其是大的教会，他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可能会需要注意，比如说大的群体里面不希望怎么说把人吓走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依然是整个<笑> 信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也经常讲的关于审判和末世的事情，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刚讲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只是做了我们可能现在看来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说怎么说我们讲最不自私的一个感觉吧。但是呢因为是初期的教会，神要守护这样一个刚刚 发展起来的一个怎么说呢肢体，所以呢做了比较严重的审判，也是又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之前约柜不是有人手碰了一下约柜嘛，对对对对，出于好心说哦他要倒下了扶一下，那他直接就当场死了，所以就是也是展现了神职的敬畏的一面嘛。有时候那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他怎么说呢
罪不可赦吗？难道只是扶了一下约柜？其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仍然是神，当然有他慈爱的一面，有忍耐的一面，但是也是需要我们时不时的去提醒自己神也有值得敬畏的一面。阿们。我们是需要去在神面前谦卑。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个 point， 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
是，我的感受就是神依旧是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自己的那一位，就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欺骗自己，但是也欺骗不了上帝嘛，因为他一直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像刚刚提到对他也要有敬畏之心，在跟他保持亲密的那种个人关系的同时，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到神的 真的是无穷无尽，太多面，就那种面是我没有办法预测的。只有在不断的体验，不断的人生体验啊，或者说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去慢慢的了解他吧。有些时候感觉可能是这样，但他那样做，然后又有他的意思，我们不是去盲目的猜测他的意思，而是真正的通过话语还有默想还有我们这样的分享，去了解他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说信仰是人生一个旅途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我所感动的部分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给家人发脾气啊，或者是遇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埋怨啊，我觉得我常常这样，可是现在觉得这样的事情都是互助上帝的存在。 感觉到这就是互助上帝的存在。如果我一直意识到上帝在我旁边，上帝在看我，这样的话，我不能很随意的说出这些话呀，很随意的对待家人啊，很随意的那个埋怨啊，随意的对待他人啊，不能做这样的。然后觉得今天正好是
十月九月二十六号，然后道圣诞节还有两个月是吧？然后昨天我们一起线上会议嘛，
我们每次准备做节目录制节目之前线上做一些会议啊祷告啊查经的时间嘛，然后我们 昨天做这个时间的时候，昨天马卡留弟兄提到了敬畏的心，然后觉得我发现我好像日常生活里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做了 做错了这样的事情，有这种意识到我自己的状态，然后觉得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应该要注意一些自己的行为，然后把自己的那个眼睛眼光要定睛在上帝上面，然后要意识到上帝一直在看我，然后我要敬畏他，这样的话我不能随意的
做任何行动了，然后这两个月我要好好警醒一下，有这样的感受。阿们，好，我觉得时常跟Gracie姐姐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能感受的一点就是Gracie姐姐很实在，
是吗？
很实在，能去分享自己的软弱和缺点，真的很实在。
是的，
是的，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的，好。 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22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下期见。
辛苦了，没办法跟别人跟他人连接，所以我想到了，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合而为一，可以做到一心一意的状态。其实世上别的东西是都不可以做的，有这样的感受。阿们。
是，就是Gracie姐姐分享了几个例子，我觉得很实际啊。刚刚第一次您分享的是家庭夫妻关系里面，还有刚刚您分享的这个 SNS 平台上边的这些例子，真的是让我感触很深。是的，觉得。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心，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样的合而为一，一心一意。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21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